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打算斥资百亿升级潜艇，应对中共海军威胁。被制裁喘不过气，中共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动手自救。德州建边境墙，与各州支援。欧盟 G7 领袖支持美国彻查新冠病毒源头。2021年火患日食奇观。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澳洲政府打算斥资高达100亿澳元，彻底重建澳洲海军的全部六艘柯林斯级潜艇，将它的使用寿命延长10年，以应对中共海军对该地区日益高涨的威胁。据澳洲人报报道，澳洲国防部长达顿 Peter Dutton 表示，我们需要对本地区面对的威胁持现实态度，而潜艇的战力对降低风险非常重要，做好这个计划很重要，我们需要延长潜艇使用寿命。澳洲国防部估计，目前有60-70艘中国潜艇在印太地区活动，预计到2035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最少75艘。达顿6月10号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发表讲话时表示，澳洲永远不会同北京发展深度军事合作，亦不会接受干涉澳洲选举和民主进程的行为。澳洲已经向法国订购了12艘攻击级潜艇，但预计第一艘新潜艇要等到2035年才能够服役，新潜艇组成舰队可能要等到2050年以后。柯林斯级潜艇的使用寿命是30年。澳洲目前的六艘潜艇中，第一艘潜艇将在2026年达到它的使用寿命。澳洲国防部这次将最初升级三艘潜艇的计划扩大到六艘，将确保澳洲海军未来可动用的潜艇数量不会少于六艘。虽然国防部表示这项升级潜艇的计划将耗资60亿澳元，但专家认为这样巨大的工程耗资将高达100亿澳元。延长潜艇寿命项目是一项高风险工程，澳洲国防部从未进行过如此复杂的工程，亦没有尝试过重建潜艇的工程。在两年时间内完成一艘潜艇的升级工作，对澳洲来讲将是一个挑战。而澳洲总理莫里森下个礼拜将出访法国，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磋商在阿德莱德建造12艘新潜艇的事宜。因为中共在香港、新疆等地对公民权利的侵犯，受到西方国家多次制裁，在10号在 G7 领袖峰会前夕，中共人大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案，为中共当局将来报复外国的制裁提供法律依据。国际事务评论人士唐浩分析，中共想用反制裁法来让外国政府有所顾忌，在中国人权等问题上闭嘴。其次，中共亦想阻止更多的科技制裁，以避免技术全面断供，导致经济转型停滞。另外，目前国际社会正在积极追究病毒起源和中共掩盖疫情的责任。中共现在推出反制裁法，显然亦是要准备应对国际更多的制裁和追究责任。中共反制裁法全文16条，其中第6条列出了可实施的反制裁措施，包括不准入境中国、冻结查封在中国的财产、禁止和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交易等。唐浩认为，多数反对中共、制裁中共的海外人士都在中国没有资产，亦没有意愿入境中国，所以这方面制裁会对不上号，中共很可能会改去施压外企，恐吓外商。不过，中共如果反制裁外国，外国又发动反击，中共有没有能力承受这个风险和代价呢？这是最大的软肋。据南华早报披露，中共关于反外国制裁法的讨论开始于2020年川普政府时期，起初进展不是很快，因为中共对拜登抱有希望，但拜登上台之后对抗中共政策未见放缓，因此中共加快了制定该法律的计划。而中共这个举措 外界相信势必加深和国际社会的对抗，让自己更加孤立。在6月8号，美国参议院高票通过规模近2500亿美元的创新与竞争法案，应对中共的经济和战略挑战。法案发起人之一托德扬 Todd Young 表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最大胆、最全面的反中共立法。美国德萨斯州州长阿伯特 Greg Abbott 6月10号接受美国布莱巴特新闻采访时表示，德州将用自己本州的资金完成川普时期的边界墙，并立即在移民容易穿越的格兰德河 Rio Grande 地区开始修建。这些边境屏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当地执法部门截止非法移民。报道说，德州边境城市德尔里奥 Del Rio 的非法越境事件大量增加，当地特工逮捕了27890名移民，比2020年5月报告的2289人增加了 1118%。 在10号在德尔里奥举办的边境峰会之前，阿伯特州长表示，非法移民越境涌入已经失控，但拜登政府不作为，现在州政府必须站出来承担更多的责任。很多危害性很大的人越过边境，非法移民对当地的围栏、牲畜、作物、社区和房屋造成损害，民众需要州政府的帮助解决这个爆炸性的危机。州长告知记者，当局将利用现有的州法律加上本月较早时候宣布的紧急状态权力，打击非法越境者和沿途制造混乱的人。州政府希望非常积极地和各个县的地方官员合作，开始进行大规模逮捕。只要移民移动或干扰了边境屏障，他们就犯了刑事罪，破坏国家财产或地方政府财产，以及刑事侵入。而德州最近宣布的紧急状态会让处罚提高一个等级，犯有以上罪行的人最多可以入狱180日，某些罪行甚至有可能成为州监狱的重罪，会被监禁好长时间。目前德州已经确定了1000多个可以用来关押非法移民的牢房，正在会考虑以软体设施的形式建造额外的监狱空间。为了帮助促进保护边境和边境执法，阿伯特州长和亚利桑那州长杜西 Doug Ducey 联手呼吁全国各地的州长为正在发生的边境危机提供援助。两位州长表示，紧急管理援助契约给了各州和我们一起坚守边境的机会。阿伯特表示，他预计各州会有高水平的参与，因为移民问题和边境问题不仅仅是德州的头号问题，亦是美国的头号问题。所有这些非边境州的州长，他们都听到了和德州人民类似的担忧。拜登目前在英国出席为期3日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6月10号，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举行会面，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表示支持和世卫组织及 G7 成员建立全球疫情雷达监测系统。声明说，加强全球监测计划对未来疫情大流行爆发100日内提供安全、有效、得以负担的疫苗、治疗方法和诊断方法至关重要。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0号则在布鲁塞尔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非常确定我们需要完全的透明，以便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吸取教训。他强调，了解新冠病毒的具体起源至关重要，以便吸取正确的教训并开发正确的工具，确保这种情况永远不再发生。他敦促中共给予研究人员完全的准入，调查人员需要完全接触到真正找到大流行病源所需的一切。与此同时，一份被披露的七国集团峰会的会议公布草案显示， 七国集团领导人和欧盟计划呼吁世卫对新冠病毒的来源展开新的和独立的调查。欧盟和美国亦计划利用下个礼拜举行的美欧峰会，共同研究对病毒起源如何透明、基于证据和不受干扰地调查。美国之音表示，国际社会要求中共在病毒源头调查中全面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反映出西方盟友正在更广泛地团结起来对抗北京。6月10号上午，世界各地的观星迷有幸目睹多姿多彩的日环食现象。在加拿大格陵兰岛和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能够看到这次火环日食，而在美国东部和阿拉斯加北部以及加拿大大部分地区和加勒比地区、欧洲、亚洲和非洲北部部分地区可以看到日偏食。美国偏北和偏东的地方看到更深更长的日偏食，在纽约市上空持续一个多小时，日食幅度是 80%。 日食现象登场时，照亮纽约红色的黎明天空，和世界第一大都市众多标志性的地标建筑相辉映，看上去美不胜收。从纽约高层建筑可以看到，太阳在曼哈顿天际线的建筑物之间升起时，出现日偏食现象。这个是太阳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托贝莫里 Tobermory 上空升起时出现日食现象。在英国伦敦上空出现的日偏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提供的图片，在维珍尼亚州阿灵顿，太阳从国会大厦后面升起时，下面是各地拍摄到的这次日环食盛况。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